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新天新地出现，接受到那里是得救的灵魂，进入地狱的是没有得救的。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呢，希望你用你的爱心加到传福音的行列。第五，要以无条件的诚心做金钱奉献，要以无条件的诚心做金钱奉献，就是诚实的心。我们不要以金钱奉献为条件，求神帮助自己实现某种心愿。有没有这种人呢？有的。而且我还听说过，我自己也经历过，最初信主刚开始的时候，我那阵信心是还不是很成熟不坚定，那时候还跟神有这么一个祷告，说哎呀，卖彩票了，是的，我奉你的名去买彩票，这彩票十分之九我奉献，十分之一我拿来支持我自己学神学。你说神悦纳这个吗？神知道当人真正拿到奖金的时候，他完全就变了，以前说的话就是烟也消散了。所以人心是诡诈，是不可信的。神掌管一切，神会给你资源，神会叫万事相互帮助使你学神学。我就这么一路走来的，没有什么大富大贵，但是每一条路上看到自己的好像已经没什么钱了，但神使我们仍然没有缺乏。银行里几乎是就是三位数字了，甚至快到两位数字了，仍然神让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为此我要感谢神。所以我们讲这一段的时候，我想有的人可以考虑到，我们不要以金钱奉献为条件，就是帮助自己实现某种心愿。哎，雅各也是这样，看创世纪里的雅各，睡觉的时候看到异象，见到了神，然后早上起来把枕的这块石头和其他石头堆起来，交着又向神祷告，其中一段什么，神你帮我平平安去，然后回来，然后祝福我，我就拿十分之一所得十分之一给你，对不对？好像是个交换似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几点，一点就是旧约时代的教导是不完全的，主耶稣的教导是成全了不完全的部分，在登山宝训当中特别明显的看出来了。第二，旧约呢，有些人物是被神特殊拣选的，雅各就是这样的。但是雅各可能自己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在母腹当中已经被竞选了，他凭着自己的他的名字的原意抓这个名字，动了很多的小心思，用红豆当骗取长子的名分，用炖了一锅鲜味的肉汤骗取父亲给的祝福，最后回到了家乡的时候，知道姨嫂要来了，又把他的这两个妻子两个妾排成不同的队形，让他们走在前面中间，自己躲在最后害怕。其实神早就动工了，让姨嫂来款待接待他，他就是这么小心眼儿。但是当你看到他跟神面对面摔跤以后，被改名叫以色列以后，他生命完全变化了。所以我们不能用旧约某种形式为自己找借口，我们应当有前面所讲的是生命和信心的摆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完全的怎么讲呢，把自己作为活祭来献给神。这样的话我们在教会在福音机构不要拿金钱奉献作为利益交换，但是呢有些福音机构好像似乎有这种的怎么讲呢，内容也讲或者是项目也好，他们说你只要奉献一定金额以后，我给你一个学习资料或者是 DVD 的形式的，或者一本书，好像做交换。或者有的是明码标价了，这是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我看了一些美国的一些这个福音网站，就跟世俗网站没什么区别了，购物车哈，购物车你在那购物去了也可以，但是这部分钱你千万不要把它当做实际奉献。你可以花这部分钱，你可以买学习资料，你可以为自己得到装备来得到某种的这个学习都可以，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十一奉献，这不是十一奉献，这你得到了一种益处了。或者有人更恶劣点，就是他是个大财主，他奉献很多，他来影响或掌控自己所支持的教会或福音机构。我也看到这样的教会，那财主奉献很多，可能教会当中的一大半都是他奉献，让别人看他真是奉献，真是爱神，他好像在地上不存什么财宝，但是他影响教会，教会都得听他的，不是听神的。 这不是神的教会，是他是幕后的，前面的牧师只个傀儡而已。这讨神喜悦吗？我们奉献了就无条件的，不要要求任何话语权，不要掌控任何的这个事工，这个教会。如果我们作为活祭献给神的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要求交换呢？这里讲到献给神实际上是最终的目的，我们献给教会的十一奉献或者十一些奉献，还有福音机构，包括活在耶稣里网站，不仅仅是献给这几个机构和教会，这终点不是在这儿，是在神的那里，是通过这个机构的管道让神使用，祝福更多的人。所以当你跟神祷告，跟神有应许，跟神立约，然后跟神许诺来做奉献的时候，求神给你聪明智慧，找到一个努力传福音的宣教机构，讨神喜悦的合神心意的教会来奉献，使你的奉献能够加倍的被神祝福。那我们看一下第六点，要以谦卑舍己的虚心做金钱奉献。要以谦卑舍己的虚心做金钱奉献。我们能做金钱奉献是神赐给的恩典，可能很多人不这么认为了，是我做金钱奉献是我本领，我挣得多，或者是我有信心是做奉献的。其实我们想到我们做奉献，前面经文讲到的万有都是神的，我们只拿出属神的一部分还给神的时候，有什么可夸奖的呢？同时我们记住一点，我们是被神拯救之前，我们就蒙了神无数的恩典，我们呼吸的这个空气无价之宝，我们呼吸多少年了，信主之前你如果30岁信主，你前30年你呼吸这些有没有交费呢？阳光雨露五谷杂粮啊，有的时候你说我父母花钱，我自己花钱买的，这说如果不是神保守，我们吃都吃不到，地球早就毁灭了。不信神的人不知道，我们信神都知道是神的人，特别是当我们被神拯救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无价的宝血，重价的救赎了我们这些有罪的将要进地狱的人的时候，这是何等的恩典。很多人这个人类多少年了，有大多数可以讲没得到这恩典。我们不能感谢什么？我们有什么可夸耀的呢？因为这些恩典就使我们有不仅有存活的气息，有能力去工作，有心智明白耶稣真理，学圣经，有机会参与神国的事工，如此等等。现在我们呼召你为活在耶稣里网站进行金钱奉献的是提供你一个机会，与我们一起同工拯救灵魂传福音结果子的机会。你要不要做奉献？你要感谢给这个机会，感谢神给这个机会。当你有感谢的神的心里没有任何夸奖，而是像前面讲的真心甘心诚心乐意的心啊，全部表现出来了。若我们以自己的金钱奉献为能力来夸耀的话，神是不喜悦的。前面已经讲过了，不多说了。这我做一个比喻，就像罪人在被神拯救中不能夸耀自己的信心，我再重复一句，就像罪人在被神拯救当中我不能夸耀自己的信心一样，我不能夸耀自己做奉献，只能夸耀神的恩典和圣名，只能夸耀神的恩典和圣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救万事相互效力的机会也好，听到要帮助也好，看到圣经要都是来自神的提供的。今天呢，有些情况好像变了，牧师啊教会的同工啊经常求人信主啊，哎呀信主吧信主，这好处好处，信主有什么好处啊，是讲一大堆，你信主吧信主吧，我们今天马上那个洗礼就要到了，你来参加吧等等。他觉得哎呀这么多人劝我啊，我有点觉得不好意思了，那信吧，给你们一个面子吧，啊机会吧。你像你们今天讲教会这又多了一个信主的人哈，多了一份成绩，对不对？这种心好像是一种帮助施舍的心，这是不对的，这是宗教式的成就感，神是不喜悦的。第七点，最后一点，要与主同行走窄路的恒心做金钱奉献。要以与主同行走窄路的恒心做金钱奉献。恒心就是持守一生，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一生要做金钱奉献，不是说一时的然后软弱说歇一会儿，或者再停留一段时间，或者有的人都知道我不信主，我等最后的时候躺在病床上要死这天再信主，这样我就避免了做奉献了。我前面讲过，跟神耍心眼的话，亏损的就是我们自己。持守一生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心生活会经历许多的艰难考验和磨练，这种艰难考验和磨练并不是指负面的，甚至包括正面的， 当我们在经济上或生活中遇到了上下起伏的时候呢，十一奉献的额度会随着我们的起伏上升的时候会增高，下降的时候会减少，对吧？增加减少。有的时候我们信心坚固，减少的时候突然从年收入10万美金一下跌到5万，平时奉献1万美金一下子奉献5000那也不容易。我觉得少的情况奉献更不容易，我平时真是过钱不生活了，我们会管理自己的财产很好的，会应付这段困难时期。但是神给我们突然的一个提升月例级一下子一大笔增加收入工资，或者是年终奖一大笔奖金到的时候，这时候对我们的信心挑战是非常大的。反正教会知道了我每年奉献1万嘛，我为什么再增加呢？就不奉献了，这没人知道，谁不知道谁收入增加多少，对吧？这就是信息，神看着，神看着。越别多奉献呢，特别是当我们收入超度一定高度的时候，神其实给我们的信息要多做奉献，不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十分之四、十分之五、十分之九。我知道有的大财主那是怎么讲的，是美国早期时代的那是开拓者，这些的富翁们有的基督徒就是做十分之九奉献，但是他剩下的十分之仍然很多呀，花不完啊。所以我们愿不愿意增加十一份的金额并做更多的基金奉献，这自己不是对自己的提问，也是敬畏神的一种提问。神你知道吗？全能全知全在的神在查看，他在哪儿查看？我们在屋子里找一找，好像神在哪里查看？你别找，你走到哪儿神到哪儿，就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查看。当我们眼睛看什么的时候，神通过我们的眼睛也在看什么，在看我们在看什么，在看我们的心灵。你看读圣经就知道了，读箴言，读那个诗篇，心灵就一盏灯，神通过这来看我们整个的人生，看我们整个的想法。而神是全能全知全在，知道我们过去，也知道我们将来。所以我们要敬畏神的心，以这种七种心来做奉献。下面要做一个小结，就是我们第五讲以何种心态做金钱奉献的本讲小结。首先我再提一个福音经文，是在马可福音书第12章30节，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段经文我取自马可，因为他多了一个尽力哈，应该是三个尽，他四个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不管多少个尽啊，三个也好四个也好，都是全心全意将你的整个人作为活祭献给神，爱主你的神。这段话是出自什么上下经文？是当有人问主耶稣在诫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主耶稣就讲到了，你们要信神是唯一的神，不可祭拜其他神，所以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另外也有相等同的，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要爱神和爱人如己是律法总纲的核心，第一重要的。如果我们真是这样爱神的话，做金钱奉献应该像呼吸那样自然，像呼吸那样自然，没有什么困难了。反而不做奉献要死的，不呼吸要死的。然而许多基督徒若没有真实的信心和爱心，自然做不出金钱奉献，也做不出十一奉献。前面讲到第一点就讲到了要真心，这里讲到真实的信心爱心和是一回事，真信心真爱心。我前面讲的是什么呀？当我们以宗教的角度出发的话，宗教的信心宗教的爱心它不是真心，真心是住在主耶稣里的生命的心，这种才能达到主耶稣的要求。不幸的是呢，不少教会的传道人不愿意或者不敢讲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而信徒也不愿听或回避这方面的教导。今天我能深处感受，可以这么讲，很少在教会听到讲金钱奉献。你去很多教会去看，包括我在收集很多牧师的讲道信息当中，讲到金钱奉献有几位，这几位牧师他们教会是很兴旺的，因为他们讲到了金钱奉献。我为什么要做圣经教导的金钱奉献这个专题，就是把所有关金钱奉献的教导给他做一个总会合在这儿，10多讲或者20多讲的内容来与你分享。今天是第五讲。当一个牧师不愿意讲的时候，害怕怕人不愿意听，怕人抵制的时候呢，这教会就听不到这方面教导了。而在活在耶稣的网站，我有这种感受，点击这个专题的收听的人呢不多。为什么？一看到这题目不要听了， 听的话这挺扎心的，干脆回避啊，所以叫回避这方面的教导。这造成什么呢？造成他们是在躲避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呀，躲避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这便成为信徒灵命造就和教会发展的瓶颈，最大的难题，瓶颈难题。现在这瓶颈可能说看不到，哎，这样会挺好的，三四十，就每年三十四人，几十年三四十也可以，四五十人啊，在北美有个华人的一个聊天的地方，聚会地方，唱歌赞美声也很好，彼此关心，彼此友爱，彼此互相帮助也好，就像一个我所讲宗教俱乐部也好，但是生命有多少成长呢？这是一个挑战。当我们遇到这难题的时候，我们看到信徒的生命，它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不懂和不遵行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当然就不做了。很可能他们是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我在主耶稣给门徒第一个命令，信徒必须重生得救这个专题实际讲当中讲到，我反复重复了几次，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会做十一奉献，但做十一奉献的人并不都是重生得救的。就我在前面的讲到七个心态的第一个心态讲到，有人可能从宗教交易方面讲他做十一奉献，但是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做到，没有重生，有可能。但是重生得救的人都会做十一奉献，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挑战。你看主耶稣教导经常谈到金钱，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很明了，教会特别传道人和同工们及会众都要有敬畏神和爱慕神的心啊，信心，并讲解和遵行主耶稣的真理和顺服圣灵的训诲，顺服圣灵的训诲。我们要祷告求神给自己勇气和智慧来传讲扎心的真道，圣灵就会与我们同工来更新信徒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第五讲小节到此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又回到生命当中，看似我们是在讲圣经所教的金钱奉献，实际上是讲生命之道，这跟生命之道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生命的人很难做十一奉献，更不要说信心奉献了。那我们怎样呢？我们应该通过这一讲得到什么激励和教训提醒呢？愿圣灵帮助我们。感谢你的收听收看，也希望你提出感想来，通过这电子邮件，在屏幕上可以看到电子，回到我们首页点击联络我们，发信给我们，留言。如果有意见，有不同的观点，有指正，我非常欢迎，我特别喜欢提出缺点，找出一个缺点就帮我一个大忙。所以我期待着你来信，也希望你哈，提前感谢了，也希望你在你的家庭亲友当中，在你的朋友圈啊，将你的团契啊，在你团契，在教会，在不同场合遇到的人都可以向他们分享你所收听收看的节目，包括这个视频，邀请他们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我们有上万个音档和视频档，20、30分钟、40分钟节目有上万个，以语音为主，也有视频节目，能帮助你从方方面面来学圣经，得到造就，与我们一起传福音，一起结果子来荣耀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当我们讲到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特别讲到我们以什么心态来做金钱奉献，我们还要感谢你给我们这种恩典，特别是使我们得救，看到你十字架的宝血的重价，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与你同走窄路，我们愿意用金钱奉献的门徒去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学你的样式，不属于世界，单单爱慕你，将我们作为活祭献给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这个生活当中有许多打击，甚至许多诱惑，甚至是比世界上更大的诱惑是来自家庭，来自周围熟悉的人，特别是来自教会。我们知道在不冷不热的教会，但人们看到这状况中，谁愿意做奉献呢？主啊，有多少人愿意听这样的信息呢？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就是给那些真心愿意听你的道，愿意接受扎心之道的人。虽不在乎听的人数多少，我们知道你想到了找到窄门进窄路，走窄路的人是少数的，但是我们仍旧奉你的名呼求你，求你感动更多的人离开那个走向地狱的大路，来与你同行走窄路。主啊， 求你祝福活在耶稣里施工，祝福我们有扎心的道，在万国万民当中向普世华人，向多种语言来传福音。主，我们就愿意将这些得救灵魂的赞美归向你，属于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